1924年10月25，冯玉祥将军发动政变，占领了北京城，让曹锟引咎辞职。同时，冯玉祥将军恨透了三个败类，一个叫王可敏，就是财政部长，大贪污犯；一个就是曹睿，曹锟的兄弟，曹老四；再最恨的就是不男不女、不伦不类的败类李彦卿。冯玉祥将军亲自领着人捉拿这几个人，但是王可敏呢，耳朵挺长，钻进日本大使馆避难去了，捡了条狗命。曹睿明知不好，服毒自杀，就没抓着这个李彦卿，哪儿去了呢？后来有人提供线索，说可能上新风楼了，他跟那老掌柜的汪恩普关系密切。冯玉祥领人是直奔新风楼。单说这狗男女根本不知发生什么事儿了。那头天晚上他离开总统府，什么事儿都没有啊。他溜达了一圈，到了新风楼，见着汪恩普，他俩哪有正经事儿？这一对狗男女欢喜了一阵儿，折腾完了干嘛呢？大长的夜，消遣消遣吧，找人打牌。一开始呢有这栾铺包，但是栾铺包对他们是深恶痛绝，没办法。打了几把牌，栾铺包就说我头有点疼，上后院睡觉去了，就把徐永海给找来了，还有那账房先生刘怀顺、汪恩普、李彦卿四个人坐下打八圈。这八圈牌等打完了，天是似亮似不亮。李彦卿觉得有点乏了，伸了伸懒腰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一晚上坐的输赢不说，腰酸腿疼，不行，我得回中南海探个早，好好睡他一觉。不是你们忙着，我走了啊。扭扭哒哒他离开了新风楼，来到街上天就亮了。他往街上这么一看，哟，怎么了这是？满街捅的都是大兵，都上着刺刀，一个个好像凶神恶煞一般。让大兵把他拦回去，回来，此路不通。哟，怎么查？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点也没在乎，扭扭哒哒又回了新风楼，坐在前堂压着腿一拧，嗨，我说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哎，吃饱的撑的，这什么日子？怎么个练开大兵的？满街捅的都是刺刀和大枪。新风楼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因为冯玉祥将军进北京没放一枪，没打一炮，很顺利的就占领北京了，故此老百姓都不知道发生事儿，他们也不例外。上午10点左右，栾铺包醒了。栾铺包到街上啊，探探方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，这买卖能不能开业。等到外头去了半天都回来了解情况了，进来就说，掌柜的，要出事儿，各位啊，精神点啊，外头有兵变。大伙一听这词儿吓坏了，怎么兵变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我摸了摸情况，据二分局的人跟我说，冯玉祥将军啊，昨天晚上领着大部队占领了北京了，听说把主要的机关都给占领了，还领兵进了中南海，好像是曹大总统也够呛，现在生死不明， 现在冯玉祥将军已经掌握了政权，你没看街上都戒严吗？都是冯玉祥的部队。这李彦卿不听则可，一听冯玉祥脑仁都疼。原来他做了亏心事，他还记得2年前他跟财政部长王克敏互相勾结，克扣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饷50万，然后他们二一偏作五揣进自己的腰包，他有这亏心事。当时他没拿冯玉祥当回事。另外在曹锟贿选当总统的时候，他中饱私囊，也贪污了将近200万。人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，当他听说冯玉祥掌权了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是吧？怎么可能呢？你不是听错了？哼，栾扑包一乐，心说怎么心慌了，没底儿了，该现世报，我早就瞅你惦记。你看平时把你美的摇头晃屁股，不知道卖哪条腿了。栾扑包也是拿得开心，我说李先生，我看旁的人不怎么的，你可得当心呀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还不清楚吗？哎，你那点事都明摆的事儿。冯玉祥将军进了北京，我看得找你算账呀。别开这种玩笑啊！我告诉你，栾扑包，我可胆儿小，是吗？哈哈哈哈，恐怕胆儿小也躲不开这场大祸哟。这一说呀，这狗男女真害了怕，心里咚咚直跳。心说话，是我要落到冯玉祥的手里，就得把我枪毙了。不行，36计是走为上策。怎么个走法？外头进军队，他着急，恳请栾扑包给他出主意。栾扑包毕竟是好人，恨他归恨他，讽刺他归讽刺他，也不愿意看到他死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天生一副女人相，不用化妆你就是女人，找套妇女的衣服，哎，穿不上，再夹个包，谁能认出你是谁呢？我看这样做，你还至于不？能保住你这条命。哎呀，多谢指点，多谢指点。这就找妇女的衣服，哪儿找去？还没等找到呢，冯玉祥领着大兵就进了新丰楼，一眼就看着他。哎，你是不是叫李彦卿？笨娘子！他一看是冯玉祥将军，吓得腿肚子转筋，扑通就跪下。冯将军是我，冯将军饶命，冯将军饶命。你口称饶命，你做了什么亏心事？说说看。我说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东西。没打他，他就坦白了，他不坦白也不行，把贪污的事都说出来，是吗？好，行啊，我且问你，这不义之财你为什么要发？你知道不知道那是老百姓的血汗钱？你这么做缺德不缺德呀？古往今来贪污者是个什么下场你知道不知道？我都知道，不过那阵我鬼迷心窍，我心里明白，腿打掉，手爪子太长了，求将军饶命。完了，来人，拉出去，在猪市口枪毙。来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哪个大胆敢不听？过来几个大兵。一名的胳膊，哎，我的妈呀，拖死狗一样拖出去， 拖到外头去。这李彦卿是连哭带喊呐、啊：“饶命啊！救命啊！”谁听？这声音越来越远了，把汪恩普在场的人吓得直哆嗦。谁知道找谁算账？能不害怕？这会儿就听着外头，啪，啪啪啪啪，完了。李彦卿交代了，那还不交代？冯玉祥往左右看看，有笔吗？有纸吗？文房四宝伺候。王恩普什么都没听见，都傻在那儿了。罗恩普包头脑挺清醒，张会长，将军要笔要纸
啊，有有啊，
赶紧取来了。冯玉祥提起毛笔来，略加思索，写了四个字：鄙人下场。鄙人呢，就指定李彦卿，古人呢称这种不男不女的人叫鄙人。另外又想起个词儿，贪污者戒，八个八个，拿到外头，涂到尸首身上，让周围的老百姓看看，拿出去，这块给枪毙了。冯玉祥长出了一口气。还有许多军国大事需要他管，他哪有功夫在这待着？领着人转身要走，其实要走了就没事儿了。汪恩普这家纯属是个贱虫，任何打溜须的机会他也不愿意错过。冯玉祥刚转身要走，他一看机会来了，觉着自己没什么事儿，仗着胆子过来。
慢，
冯大将军，您老人家劳苦功高啊，为国为民日夜操劳，全民敬仰啊。既然冯大将军来到小号，请赏脸吧。您来了哪能不喝杯酒，哪能不吃点东西呢？我告诉厨子，给您做几样得味的东西。我孝敬你老人家，大将军留步，大将军留步。嘿嘿嘿嘿。冯玉祥正人君子，看不了这个，心说这是什么东西，摇头晃屁股，贱贴贴的。顿时他想起件事儿，你是谁？
我就是小号的掌柜的，这饭馆就是我开的，我姓汪，我叫汪恩普。
哦，汪恩普，我听说曹锟贿选总统的时候，你给出了不少的鬼点子，是不是？你帮着他四外花了钱，压榨百姓，是也不是？
不不，冯大将军，那都不实啊！我一个开饭馆的，我哪有那个力量？
别说了，你也是个人间的败类，拉出去，崩了！你说这回多好，你溜须这干嘛呀？没事找事。王安福一听，吓得我的妈呀，堆地上，老泪纵横，这个后悔劲儿甭提了。但是汪恩普毕竟是汪恩普，临死之前的头脑还比较清醒，他在那趴着一抬头往这边一看，挨着冯玉祥还站着一位大将军，大个标准的军人，有尚武的精神，挎着手枪，挂着军刀，他不认得是谁，一看那军衔也是中将的军衔，是个大官。一看这个人啊，比冯玉祥好像好说话， 这阵儿他就抓这个救命的稻草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连滚带爬来到这位将军的面前，伸手把这位将军的两只腿给抱住了。
将军大人饶命啊，将军大人给我说说好话吧，我冤枉啊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
嘣嘣嘣嘣嘣嘣嘣嘣，磕头好像击千岁。这个主一瞅他那样，动了恻隐之心。那位说：“你说这个是谁呀、啊？”此人姓宋，叫宋哲元。宋哲元将军也是当代的名人呐、啊，他是冯玉祥将军心腹爱将，山东人，屡立战功啊。现在跟冯玉祥将军他们两人合伙是不分彼此，除了冯玉祥就他说了算，可以说当半拉架。宋哲元将军一看这老头子，这胖脸上全是泪水，大哥算了，我看放他一马怎么样、好吧，听你的，一句话把他给救了。算了，起来，起起来，饶了你了啊！
我谢谢二位将军，我谢谢二位将军。
等等，宋哲元一看他站起来，汪恩土，这饭馆是你开的
啊？我开。
好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现在要在南口镇犒赏三军。我看你这个饭馆子干点活吧，这个任务这个活就交给你了，此次犒赏三军要办得好了，我们给予你奖励，要干得不好杀你个二罪归一，懂吗？
我懂我懂，好好好，我一定尽力去办，一定办好。
好了，大哥咱走吧。走，人家撤了，上了汽车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开走了。那大兵上马的上马，部下的部下，哗哗哗哗哗哗，全撤了。这一撤不要紧，王安普从地上爬起来，看了看都走了，摸了摸，全是汗。哎，我的妈呀！下手指头算了算，我这几年死了几回了，都死中得活呀，不容易，不容易呀！我的妈呀！他到了路口，眼光一转个，不看则可，一看是魂不附体。